那我们用心理学来解一解刚刚说四种人生态度，或者是啊四个视窗，或者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啊，来解释说我们人是不觉的。可是弗洛伊德证明这一点，像杨格他们这个学派证明人是一个啊受潜意识操作，不是我们一般讲我有理性思考。所以我们一般定义人何为人，人者理性的动物也，人是理性动物。实际上这句话弗洛伊德把它推翻了啊。所以弗洛伊德那个，所以有人说弗洛伊德的那个潜意识的心理学的贡献不下于美国在长崎广岛投的两颗原子弹的震撼力，打破传统心理学的一种思考方式。其实佛学很早就谈这个问题了，佛者觉也嘛，那不是佛就是不觉嘛，对吧？菩萨是还没有彻究竟觉的而已嘛。所以我们起心论有什么本觉、始觉、相似觉、随分觉、究竟觉，觉到什么程度呢？啊，佛是究竟觉嘛，对不对？那我们开始学佛那是始觉嘛，那没有学那是不觉，对不对？那这样子用唯识学解释的话就比较清楚，比较了解说哦什么叫不觉啊。好，讲到这边呢，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啊。有很多就是说旁通，在宋明理学家，我在看这个明儒学案呢，宋元学案，很多理学家批评儒家批评佛家。那批评佛家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他批评佛家不管怎么说，他用一些语言你去看的时候看起来也蛮有道理，仔细看的时候又未必很有道理。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来讲，理学家有一些认知，他说比如说他叫德恨之德行呢，德恨之知，他一种叫做见闻之知。什么叫见闻之知？我看这个哦，我眼睛看哦，这个佛像很端很庄严，这个佛像是什么颜色的，什么佛，那这是见闻之知啊。我闻了有菜香哦，这个我闻到这些花香啊，这个什么这些有都是见闻之知。那另外德性之知是什么？德性之知就是说，我们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这叫做德恨德行之知。德行就是说儒家讲究一种伦常伦理，比如人言为信啊，人要守信，信就是属于德恨。那么在这个《景德传灯录》里面讲，理学家常常喜欢用说，在眼叫做见，在耳叫做闻啊，觉知，然后在手脚就是捉持，我手脚会。那理学家说，你这些的见闻觉知啊，不是德恨，德不是德恨之知，你这个只是一种很中性的啊，只是一种认知而已啦。你把这个认知当作见性，错，这认知没有德恨呢。德行之知，这是见闻之知。我们儒家讲的不是见闻之知，见闻之知，我们从现在来讲，见闻之知是生理的，德恨之知是心灵的。我们儒家要达到一种心灵的崇高境界，你那个见闻觉知啊，眼见色耳闻声，这个手目捉持眼能见耳能闻，那是见闻之知哎。所以他认为说佛家是外道，他当然不是说外道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你是啊不是正的，不正统啊，你根本就你的见性，我们说 天命之谓性，算性之谓道，我们要良知良能，对不对？啊、哦，我们要有这个有这个伦理，伦理就是你人跟人之间处的时候，你能够行出这种啊忠孝节义啊这个这种，这种的是叫做道德的，是这些啊叫德恨之治。所以呢，儒家可以说啊，这个在理学家就有讨论过。见闻知之跟德行知之是一还是二？啊、哦，是一还是二？这个问题就啊、哦，就产生说，甚至于说，以阳明学到朱熹，可以说到后来说，见闻跟德恨两个，他说哎，相辅相成。阳明他们慢慢就说，这个德恨跟见闻是不是二？可是。程朱学派认为说你这个是受到了禅宗影响，已经不是儒家正统了，不是孔孟孔子孟子这一条这种思考方式了啊、哦、言之非常就是严厉的说明是外道，类似这样的意思。好，今天就这个问题来说啊、哦、我们要谈论一个什么问题呢？从唯识学来怎么看啊？唯识学来看，你看唯识学最前面叫做片行，片行处作一受想思，它还落在见闻之知的部分。处处只是接触嘛，作一我只是认知啊，注意啊，这是什么？受就是我生理上的感想思，哎，思叫造作哦。没有前面的处作意受想，如何会有造作？我看这个佛像好喜欢，还是我很害怕，还是很讨厌？那这不是又说我没有第一刹那的限量的认知，怎么会有第二刹那的喜怒哀乐爱恶欲那个烦恼也好，是善心所也好，是烦恼心所也好？首先就是片行，片行是基本认知的基本，认知的基本。别尽善，烦恼随烦恼不定，就是认知到后面，就是第二、第三类接触以后的事情啊，分不开的，啊、哦，分不开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谈到说。从理学家在批佛，多半批的是禅宗，但是很少理学家，我看过理学家，没有看过理学家研究过唯识学的，只有一位，叫做王传三先生，他有相中络索，络就是那个经络的络，索就是绳索的索，他有解释，但是他只是把唯识的名相。解放在上面，也没有说专门去研究它啊、哦。那只有到后来熊师弟先生，各位知道新唯识论嘛，他开始研究唯识学了啊、哦。那熊师弟先生研究唯识学，跟我们现在传统唯识学就不一样啊、哦，不一样的。好，这是我们从。这个唯识学的角度来跟儒家对话，这是一种。另外一个，我现在要另外谈一个什么呢？大家把八识规矩颂补助正义啊，第十页大家看一看啊，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以前提过，说以后再讲。啊，就是说，愚者难分是与根，这是在讲第五世的时候，前五世的时候，愚者难分是与根。比如说，眼识跟眼根，他讲的是前五世的眼识跟眼根，愚者难分，因为我们研究过前五世，前五世是限量，对不对？性境限量。啊、哦， 但是是跟根的差别是什么呢？那当然是跟根的差别在唯识学上面也谈过，前面我们也谈过，大家看到六十一页，就是我们上次发的那本书六十一页里面有根净是能所表啊，根是取，能取净是所取，根跟是的关系是能依所依，就是五是依托在五根上面，这个关系我想大家都很了解。可是根跟净的关系是能取所取，是跟净的关系是能缘所缘，那请问能缘所缘跟能取所取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差别呢？很难分，很难分。而这边呢就要说明啊、哦，刚刚的补助正义里面啊、哦，一二三四啊，一二三四五六，第七页，是根言之，根乃色法，即第八识相分。根乃色法，眼根是色法。色法是什么呢？我唯识学来讲，它是五根没有错啊，可是五根跟谁有关系？第八识相分。是乃心法，是是心法啊、哦，即第八识见分。这见分相分我们前面讲过了，如果没讲过见分相分，现在不知道的就听不懂了。所以说，根跟是一个是相分，一个是见分，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根随属色，已是第八识清相分故，独具八支直受而已。啊，只有摄持而已，已是第八识为自体，此力不散，受有领觉而已，领以为净，令成觉受。非外六尘五情之物可比，故与第八识同为无惧无惧性啊。那这个有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前面在讲第八识的时候，在讲要的三十一页这边讲清楚了，讲要了三十一页。这我们读书啊，读这些东西就是说前后照应哦，因为我为什么讲得很慢，对，你一豁过去好像听过好像没听，好像懂好像不懂，就有时候要回头看看啊、哦、看这边，看到没有，根生看了吗？因为第八就是根生气界种子，不要忘掉、哦、这个唯识学就是牵一发动全身啊，牵一发动全身，那所谓的文如钩锁，意若连环，就是这个道理啊。它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你难道根生？我说根生哪来的？第八识。第八识是什么？包含直受都包含在里头了，对吧？色为自体啊，这是我，令持不坏，这是根生，目前还在。临为净也是我，是我攀缘的对象，也有感觉，气界就没有感受了。种子没有啊，就根生有啊，所以这边就又提到啊，它是这个第八识的清相分。什么是殊相分呢？外境是殊相分，我的色法，这个也是色法，是清相分，就是清所缘缘，外面是殊缘，这前面都讲过了，殊所缘啊，具有这个。它是属于五即性，五识心法三性皆具，五识心法有善性、恶性、五即性，三性皆具，此根性是不同。下面还有个根能照镜，是能圆镜，此根是之不同也。再看到同样这一页的第一行，愚者难分是与根的下面的解释啊，待会各位看一下，看下面，他说：“宋根与世亦为摇烂， 就很容易混淆。南分别啊，南分别义。宋言愚者谓声闻人，声闻人就小乘人呢。我们是开个玩笑，我们还答够不上愚者，还不够愚者的资格。愚者指的是声闻，独断烦恼，不断所知，不断所知障，故名为愚。何谓难分？曰：由根与世生必同境，根五根跟五事都圆，同样的境，五事于境，任运现缘，不起分别，是现量境。五根于境亦任运，两个都是任运，随因境事亦无分别，所以难说。即时难分根是何别，各是什么分别。那么曰：五根于境如镜对象，虽有物对，略无作意，乐欲念起，故无分别。五境于五事于境如镜现象，虽是象现，亦有作意。就是说，根跟事两个比较起来，根虽然两个都是现量，可是比较两个比较起来是比较的哦，略无作意，就是事还是有作意。这是比较事，事就是分别的意思嘛。根是更直接一点，事还有一点分别啊。好，这个地方呢，我上次去大陆杭州佛学院啊，去发表一篇论文，这个他的子题就是说，他叫做唯识高峰论坛，他下面的子题跟母题啊，就是他主要就是讲唯识学的。子题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说，你可以做有关唯识跟如来藏比较研究的，我就把这一句话来跟楞严经舍事用根做一个比较研究。哎，楞严经如来藏这个是唯识学，我们刚刚讲的可以看啊，刚刚讲的是唯识学的角度，唯识学的角度，唯识学角度，这跟修行有密切关系哦。这个东西都是见闻之知啊，都是我们刚刚讲的见闻，我只是见闻之知而已啦，啊，只是见闻之知而已啦，而且你要对唯识很清楚才行哦。好，那么楞严经说的根，跟唯识学所讲到的根又不一样喽。唯识学讲根五根，是刚刚所讲的这个，是，这是比较属于啊设法还是有，我们说设法还是有觉受的、哦、对不对？我五根我还是有觉受嘛，我眼睛啊这个都有根嘛，根跟是两个很难，刚刚就是在说根是很难分嘛，我们始终没有把根是讲得很清楚，只是把它略过了，这边就把它讲很清楚哦。这个就是很叫做我们叫机微之变，很微细很微细的那个地方啊，所以楞严经说舍事用根，或者是破事显根。楞严经的根是讲什么？讲根性，讲真心，就是达摩祖师所讲到，在眼叫见，在耳叫闻，在手叫捉持，禅宗所谓的六根门头，六根六识六尘是一回事情，根是不分的。我们唯识学根是根，事是尘是尘，这是一个三角形，这叫做处，根尘是接，叫做处，处作于受想识的处啊，这是唯识学所讲。而楞严经所谈呢，是要根性，有个性这个字，这个性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如来藏性，是清净无染。唯识学不是哦，唯识学的谈的是法相唯识，是法相是分别的，是这里所谈的不一样的。那它的不同点还有哪些呢？ 啊，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维持没有楞严经的书了啊，我稍微的在楞严那个讲座的时候，我们曾经以前讲过了啊，我再把它提出来。我简单说起来啊，我们讲到唯识学的时候，刚刚谈到这个是跟阿赖耶识跟如来藏性的差别，阿赖耶识跟如来藏性的差别怎么说呢？就我讲啊，比如说阿赖耶识大家都知道，根身，我们这个 body 气界一报种子，这是阿赖耶识的。换句话说，阿赖耶识包含我们一个小我，我们的身体，包含整个的宇宙都是阿赖耶识了，显现出来就是种子嘛，种子嘛。楞严经有一句话叫什么？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显示妙明真心中物。这我们在讲楞严经常提，就色身就是色身就是我们这个 body 啊，外至于三点水一个自己的字，外至于山河虚空大地就是气界了，都是妙明真心。哎，不是阿赖耶识哦，阿赖耶识啊要转世成字哦，阿赖耶识要转世成字哦。可是楞严经说我们的山河大地就是妙明真心啊，不在此外啊。后面又讲了五蕴就是如来藏心，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是如来藏心。也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心什么意思呢？这个如来藏心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在哪里修行？在如来藏心上修行啊。换句话说，那个维摩诘经不是说什么是道场？什么地方都是道场，哎，什么地方都是道场。为什么？如来藏心像大海一样，都是道场，都是道场。那我们转世成智当然也是利用这个法相嘛，转法相嘛。阿赖耶识所显现，因为阿赖耶识根本是所有的八识七识六识五识都是阿赖耶识所显现出来的嘛，对不对？可是它是相嘛，啊，可是唯识学要借着无漏种，借着种子来转世成智，有六七，就我们会讲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先转第六识，转第七识啊，第八前五识。如来藏性不然哦，如来藏性的就不是，就是说根生器械种子全部都是如来藏性，都是妙明真心所显现的，没有内外，心没有内外啊，它是真。而我们还要谈另外一个问题，唯识学的是要什么呢？我们谈过的耳是九元身，对不对？耳是眼是九元身，耳是为从八啊，鼻舌身三七，后三五三四，就是我们讲要的四十五页。这边就谈到了哦，耳是眼是九个条件身的哦，眼是九元身呢，耳是八，不需要明光明，鼻舌身是三个条件，三个都是七个，不需要光明啊，也不需要有空间啊，后面我们就不谈。就是说唯识学所认为的眼耳鼻舌身是有条件的，眼是耳是鼻是舌身是，眼耳鼻舌身。我睡着了，眼是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我睡着了，耳是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鼻舌身都是没作用的，因为什么？梦中意识啊，所以梦中有梦中意识属于第六识的。我如果熟睡的时候，第六识也不作用了，这是唯识学。可是楞严经就不然了，我睡着了，如果以楞严经来说，我们的心，我们的根性，根性耳根鼻舌身的根都是一样的哦，耳眼耳鼻舌身啊，在眼的叫做见性，见性叫耳叫做闻性啊，鼻舌身就是觉知之性，但是 心是一个啊，心就是一个，都是叫，也都可以叫做见性、闻性、觉性、知性是一个一个来源。那么见闻觉知性是它的本性是什么呢？是不生不灭的，不是不灭。就好像说我今天我睡着了，我睡着的时候我的闹钟手机会把我吵醒，会敲钟会被叫醒，会。可见我虽然睡，我的耳朵的闻性并没睡，我才会醒啊。如果这边已经这个人已经死亡了，你怎么敲钟他也醒不来啊。那我为什么我们活的人一敲他会醒呢？代表你的觉性虽然睡着，你的觉性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声音是有生灭的，康生灭。所以这个是楞严经讲到是不生不灭为本修因，那个觉性是随时随地存在，不随声音的来而生，不随声音的去而灭。那色尘的境界也是这样，我睁闭着眼睛，你没有灯我也能看，我看见黑，张开眼睛或者是有灯我也能看。就是说唯识认为说没有暗就看不见，那是是是有条件的。楞严经认为说见性是不生灭，我的眼睛张开的，你把灯关掉，我是看不见，但是我看见黑，黑也是见呢、啊、你再把灯打开我也是能见，还是见，见性不生不灭，所以它能随明见明，随暗见暗，看白跟看黑都是颜色，我看暗我叫做黑，我看白我叫白，那为什么看黑不叫看呢？这楞严经的思考啊。所以楞严经就是耳根圆通，就是从这个地方用见闻觉知是一个性。就好像说今天我们这边有个佛像，眼是眼，手是手，腿是腿，身体是身体，不一样，可是同样都是金做的，这没有差别啊，这个没有差别的，对，同样一个镜子啊，同样一个东西，它可以看黄色、红色、蓝色，其实它的见性是一个。所以我们以前也比喻说，今天我们这里有这个冷气，这个冷气啊，一个开关，那么这个啊电灯一个开关，对不对？啊，你电器那么。一个开关，这不同的开关呢，可是如果整开关一关，管你哪个开关，电器也不作用，电脑也不作用，所有这些电器品全部不作用。那楞严经所讲的就是那个电本身，电是一个，可是你可以分，这是关冷气的开关，这个是管那个电脑荧幕的啊，那个是管扩音器的，不一样。唯识学就是，不是说唯识不对哦，唯识学是啊，眼耳鼻身八识各有它的体，各有它的相用。楞严经说体就是一个，不管你是见也好，是闻也好，是其他的，其实六根的体性，性是一个，这个就是楞严经的所谓六根互用啊，一根圆通，根根圆通，不是说六七阴中转，五八果上缘，不是这样。就像我举例说，一个圆圈中间有个核心，轮胎有六个弧轮，那你任何一个弧轮走到中心点，就不需要再回头，再从另外一个中心点再过来，就到了。你从哪个都可以，就六根，从哪一根25圆通，门门都圆通，你哪一个圆通都是一样。啊、哦，你说我们到台北车站，你坐火车去，不是你坐捷运去，你走路去，你开车去，只要到了都到了，管你什么到怎么到了，反正就到了，不必说我坐了汽车回来，我 走去一次，然后再回来开车，不需要。这是楞严经的。那我那次呢，我大概的啊，写了20000多字，我就解释这个。所以当时有学者说，如来藏伪佛学，因为他没有读过楞严，他没有从这，因为他的是从唯识的角度，从唯识的角度。我们今天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读的时候，祖师大德啊，包含这个我们以前的寒山大师啊什么，他们都是以唯识学当作修行的基础，然后修行都是如来藏，都是大乘行论、楞严经啊什么啊，这些修行方式是这样。可是基础就像这些一样，白法是这些这个心王心所什么啊，那烦恼啊，小随中随大随啊，知道我们心头起灭处，它是怎样统合的，统合来这个啊，在哪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说自证分、正自证分、见分、相分，那它有了见相两分，可是呢？自证分是迷中的佛性，好像有波的佛性，正自证分就好像那个水一样的，自证分是波，自证分是水，波虽然不同，水是一样的，它来沟通性相当中。哎，这是一种，就是一种啊、做了一个连结，做一个汇通了、啊、来解释的。所以我们当读这祖师大德，哎，他很有创造性呢、啊，他把这两个性中、相中啊，或者是唯识学跟如来藏的思想，把它做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再说回来，刚刚说到，我们回到我们唯识的根本来讲，唯识根本，各位要看的话，就是说第八识的体显现出见相两分。现象两份一显出来，就好像说本来没事，突然一面不觉就做梦了，这就是大乘起行论的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流出。就为什么会有唯识呢？就是因为一念不觉，我那根本烦恼产生能见相、境界相，然后是智相，就是能见相，就是见分跟相分两个一对立一冲破，这产生无明，就产生了根本无明，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系产生的。这就是从我们佛学来讲，就是认知的见闻觉知的开始，就是无明的开始。而理学家不懂这个道理啊，理学家不懂这个道理，他说你这见闻觉知性不是道德之性，不是伦理之性啊、这个不，这种不是正统的性，这就从这边来讲。所以同样的说，唯识学它有它的角度，它有它的修行方式啊。而如来藏思想它不讲种子，而它的觉性就在这个我们不觉之中。不觉跟觉是一个波一个水，水不能离波，波也不能离水啊，这样的一种。波是缘起法，水是不生不灭的。一心看二门，水是真如门，波是生灭门。这一心看二门，这个就是我们从楞严经或者是如来藏的思想，它是啊，波跟水跟觉跟不觉是一个来源来解释它啊。所以我在这边呢，就是我把这个这个有关唯识学这个部分啊，那稍微谈一谈，就是因为我们要修行，哪个法门比较快？当然是楞严经他们的方法是直截了当的，以不生灭为本修，我们要抓到就是这个是禅的方式或者禅境双修的。那如果说你把它用在我们以前谈过了弥陀要解，那么智偶一大师啊，智趣偶一大师，他是把念佛分为四种，藏通别圆四种。 这个藏通别圆什么要怎么分、哎、念佛跟藏通别圆什么关系呢？可是它是一种思考方，一个思考模式，一个 form， 就是说能念的心所念佛对立的，这个叫做藏教，就是我们能念的心所念佛，就是见分跟相分对立的。我们所以会有烦恼，会有所有的无明，就是对立。我们说心佛与众生本来四三无差别、啊、就在楞严经里面讲说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个如来藏海里的，但是呢佛是一个如来藏海整体的，我们是如来藏海中的一个泡沫，我们只认为这个泡沫是我，其他的海是别人，那个泡沫是你，那泡沫是他，其实泡沫都是海里的、啊、你把你的思考变小，就我执啊，其实如来藏海本来是一体的嘛，对不对？泡沫也是的海啊，一个波浪也是海啊，你不能说我这个波浪是海，你那个波浪不是海，那就是我们众生啊，如来藏海是一体的。那你说你回归本性之后，不过是把这个波一，你看这个波全波及水一体的嘛，本来就是没有差别的嘛，可是我的分别，我你他子就来了，不觉就来了，对立就来了，有见相两分就来了。所以藏教是能念心所念佛对立的，通教是两个合起来，就像我前举例说一个杯一个盖子，你把杯子盖上去，哎，两个合、啊、你换个杯子大就不行啊，这两个合，这叫做通教，这叫事一心。事上看，表面上看，哎，一体了，但是还没有水乳交融哦。水乳交融的时候分不出水，分不出乳了，那个时候就是离心了。别告缘就是水跟乳交合了，缘教就是说水乳根本就分不开，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那所以他还是从一个见相两分到自证分到正知证分，还是就是说你要去，我的意思就是说佛教很复杂但是也很简单，就是它基本就是超越这个对立的观念了。我们众生没有慈悲心，这慈悲心菩提心就是把对立的怎么样整合嘛，我们所以怎么样把整合才能达到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全他即智，全他就是佛，他就是如来藏海啊，跟我这个小小的一个波浪跟小小的一个泡沫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念佛其实就是开发我自己本性的功能嘛，对不对？就这个意思了啊，那也是空性的，无障碍的嘛。我自己立了一个界限，把障碍起来。所以说啊，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上次我去动物园，不，很久以前了，动物园那个看那些动物都关在笼子里面去，当时我看，你看我们在看动物，动物也在看我们呢、啊。我们觉得动物你关在笼子里头。其实我们关在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笼子，不过是这样而已啦，对不对？我们上次说了，其实你到后来的时候，这个笼子无所谓，你都是空性的嘛。空性就是我执法执断了，就没有内外彼此之别了。哦，好，所以我们刚刚就说，今天就把这个五个片行别境善。烦恼不定，那我们刚刚做了这些整合了，触类旁通啊，有这几种去了解这个五个这个啊，这个五类啊，会可能会更清楚啊，也许有人会更糊涂，那更糊涂就是说你能够记得多少算多少，那因为有时候一比较，很多事情上一比较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以后看到。比如说我们尤其明代这几位大师，甚至包含近代的印光大师，他们都是沟通，就性相啊，这个各种各派都配合的。像我刚刚说藏通别圆，藏通别圆跟佛教什么关系？没什么硬凹一个什么藏通别圆念佛法，后来我才懂，就是见相两分嘛。那大乘行论也在说一心开二门， 到后来呢，一念不绝那个啊，从根本烦恼也是对立所产生。那越到后面就是啊，什么记名字相啊，什么企业相、业绩股相，越弄就越米就越深了。那回头是岸嘛，回到最后就是啊，就是等觉菩萨还有一念生相无明，生相无明就生出一面相对立的。那妙觉就是没有对立了啊，所以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不变的啊，不变。所以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唯识也好，看如来藏也好，其实它是有通。就祖师大德，我们去研究他们的经论啊，他们这些啊都已经通了啦，了解了。那我们读起来呢，我唯识学，你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哎，你怎么你讲什么东西啊，就没办法了解啊，他怎么在沟通这两个对立的那些的思考。这是我们祖师啊，汉传佛教的祖师们他们在柔和这些的思想观念啊，那各个系统都有它的优点。那我这边顺便在最后再提一点，就是藏传佛教有的时候是把中观放在最高，它就三个，中观、如来藏、唯识。比如说格鲁派就是黄教中格巴达是把中观放最高，然后如来藏在下面，最基本是唯识学。那宁玛派呢，把大中观就是如来藏，中观在中间，在下面都会，所以唯识学都是基础啊，都是基础，都几乎是这样。那我们传统这个汉传也很多，也都是在把这三宗做个协调，这样。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这三个，然后你才知道那些祖师大德他的经论，他站在什么角度去解读这些经论的融会贯通，他有他的一个纲领，他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模式，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些拿来啊、哦、来探究一下，那我们读这些经论的时候才不会就是解码了，才不会说啊。你从你这个角度那个角度会产生一些隔碍，会产生。现在学术就是我学中观的，哇，我就站在中观啊，排斥你，我站在唯识，我就站在唯识，产生这样的问题。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到这边了啊，等于说过年了，送给各位一个大礼物，这礼物就是要舍事用根呐 啊，这不是我的，这是祖师大德的一些智慧的结晶啊，就我们这次来这个来啊，这个体验一下啊，了解一下，这跟修行是有非常密切关系。就是你懂这个的话，就是说善也好，恶也好，顺也好，逆也好，其实都是如来藏心。逆境、顺境、贪嗔痴，它的基本为什么贪嗔痴的基本都是如来藏心？都会回归到本来。唯识就比较二分了，善是善，烦恼是烦恼，有漏是无漏，就二分了。这个如来藏就不是哦，不管什么啊，好的坏的都不去执取它。所以庄子为什么唯善无尽明，唯恶无尽行，就是这样。就是唯善当然不要去接近名利了，唯恶也不要去落于刑法啊，这不取不舍，其实一个就是说基本的原则，是我们永远值得去回味跟不断的去体验的那个基本原则，是这样的啊。那我们这个学这个年度到今天告一个段落，下个年度就是三月份开始了，第一个礼拜。礼拜三晚上再见，今天到这边。